南部，也到了法国，也到了英国哈，那也到了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他们到了法国的时候就叫做高卢人啊，然后到了英国这个地方哈，特别是爱尔兰跟苏格兰这个地方，他们叫做塞尔特人。有没有听过塞尔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正是洛杉矶的这个湖人队跟波士顿的塞尔特人队在那里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我就足足看了十几年的篮球，成为湖人队的球迷哈。那个 Boston 那一队就叫 Celtics 塞尔特人队，因为在波士顿那个地方很多是那个爱尔兰人的后代，这爱尔兰人是什么人？他们就是塞尔特人。好，这同样的那一组人跑到英国爱尔兰那一带叫做塞尔特，但是跑到法国就叫高卢人哈，他们那个其实原来的发音是很类似的。那在加拉泰北边那个地方就有这一群塞尔特人，或者说叫做高卢人住在那里。所以那个北加拉泰理论呢，它是根据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经过加拉泰地方，他们就认为是去的是北边那个地方。那过去都一直相信说这加拉泰书呢是写给北边那边的人，所以他写书的时候应该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以后才写的，那日期会推的比较晚一点，就变得差不多是主后55年左右。但是近代的学者差不多一致同意说应该是写给南边的哈，因为过去大家还不了解资料不够丰富，不晓得当时罗马那个省份是怎么划的。那现在我们比较了解说罗马的这个加拉泰省原来是从北到南这么狭长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在过去呢好几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就一直以为加拉泰只是北边那个小的地方。那现在知道说是整个的都是。然后在第一次保罗去宣教的时候，就去过几个城市了，路斯德、米哥冕、特比哈，还有安提阿。这个城市都很清楚写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里面哈。那现在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就知道说相信是南边的加拉泰，因为是南边的加拉泰，所以那个时间加拉泰书就推得更早了哈，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之后就写的，所以可能就是西元50年前后。有些人觉得说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前的，就把它时间推到是这个48、49年。有的人觉得是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就把它推到50年、51年。但是大致上来说，这加拉太书很可能是27本新约书卷里面第一本完成的。那我们了解一下，说这个在这个解经方面怎么讲这个加拉太南加拉太跟北加拉太这个理论。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加拉太书它的本身哈。就保罗写给加拉太书哈，写给加拉太人的这本书，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自己哈。我们加拉太书总共是有6章哈，这6章可以分成3个部分哈。前2章是保罗在讲自己，是个人的；第3章、第4章哈，中间这2章是讲教义、因信称义；第5章、第6章。是讲生活哈，靠圣灵而生活，所以这3章可以把它分成3个部分这6章哈可以分成3个部分，每2章1个部分，2章1个部分。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第一个部分，就是保罗他讲自己的部分。加拉太书是新约圣经当中保罗讲自己最多的一本书哈。那另外讲的比较多的是在哥林多后书，但是加拉太书他讲的特别多。他为什么要讲自己呢？因为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那个加拉太的各教会呢就变质了，在他走了之后就来了另外一批人，这一批人是这个奉割礼的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说动了加拉太各教会的基督徒，劝他们不但是要信耶稣，而且是要守律法。那他们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他们就是攻击保罗你要改变那个 message， 就要先去攻击那个 messenger 他们就攻击保罗，就是啊，这个保罗他其实不是神的仆人，他讲的道理不完全，你们要听我们的，我们才把这个基督道理讲得完全，你不但是要信耶稣，而且是要守律法。所以保罗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要先重新在加拉太人的心中建立起自己使徒的地位，一旦他们相信他的的确确是神所差派的人之后，他们才会相信保罗所讲的话。所以保罗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啊，就两章的篇幅来重新建立自己使徒的地位。那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一章跟第二章，从第一章开始啊，一开始是非常 typical 的这个新约的这个书信都是这样子开始的啊，书信就是古时候人写的信了啊。那他们写信的时候，一开始就先说我是谁，做使徒的保罗，好，然后说写给谁啊，第二节后面说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是个复数哈，这很特别。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一个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罗马教会、腓立比教会，但是这个加拉太书它是写给在加拉太的各教会哈。那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知道保罗曾经在以哥念、路斯德、特比、安提阿这四个地方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就知道说在加拉太这个地区哈，这一省里面不止一间教会。那保罗他是一位使徒，他的作风就是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按立长老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让那个教会呢就交托给长老去管理。可是保罗他前脚走，后脚就有这些传割礼的人去破坏教会哈，所以保罗才写了这本书。那保罗他说我是写给在加拉太的各教会，那接着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书信都是这么开始的，分成这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写信人是谁，做使徒的保罗，写给谁，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然后第三就是祝福哈，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是在保罗他讲自己的时候，说做使徒的保罗之后呢，他就接着讲了一句话，解释说我这个使徒呢不是自己做的，也不是人给我做的。所以他有个括弧哈，我们圣经里有个括弧在第一节哈，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哦，我这个使徒的职分是神给我的，是耶稣基督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封的，像有些那些假使徒他们是自己封的。所以一开始你就看到保罗他很强烈的在为自我辩白哈，说我是真的使徒，你们要搞清楚是神叫我做使徒的啊，所以我的话你们要信。所以一开始你就看到这个气氛在那里，他一开始就为自己辩白哈。那加拉太书一开始啊，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除了这三个部分啊，写信人、收信人跟祝福这三个部分，他另外还加了两个。本来他说完祝福、恩惠、平安等等之后就应该结束了，就应该进入本文，但是你看第四节跟第五节他的开头特别又加上两样东西哈。第四节我们用这个英文来说是个 doctrine， 第五节用英文来说是 doxology， 两个 D 哈。第四节讲的是教义，第五节呢是个颂容哈。第四节这个教义怎么说的呢，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是不是个教义，讲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第五节呢是 doxology 哈，就是归荣耀与神哈， doxology 就是颂容哈，我们敬拜神，我们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第五节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哈，它字里行间甚至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都有神的意思，如果我们用心思去读的话常常会很有收获。好比说第四节哈，我们了解说这一节呢很明显的是在讲教义，我们就看看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第四节我们看到神的话 是这样子说的，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这个我们都明白啊，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舍己，但下面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要救我们怎么样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说哎，怎么回事啊？我们以为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就是要救我们将来不下地狱啊，要上天堂，这个就是得救嘛，得救就是不要下地狱要上天堂。可是圣经怎么说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罪恶的世代是现在还是将来？是现在。哦，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的，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是圣经这样说的，是不是？说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我们把整个圣经读的时候就知道说神的救恩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广大。那我们照着过去的了解的话，就把神的救恩就是看得太小了，太窄了。拯救不单只是说救我们将来不下地狱上天堂，而且还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用圣经的话来说，一种救是救我们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一种救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逃避将来的愤怒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有的罪啊，神都赦免了，将来不至于面对神的愤怒以至于下地狱。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啊，耶稣来啊，当时天使告诉约瑟说要给你们生一位救主啊，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啊。所以耶稣来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系的，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在生活当中得到胜利，得到解救啊。好，这是他开始的部分。那接着第六节哈，如果我们有把保罗书信多读几封的话，你读了这第六节之后就觉得很不对劲，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有的书信他都是在前面的开场白之后，接下来他做什么？就是夸奖那个教会，就是说那个教会，我为你们在主里面感谢啊，感谢神，我为你们怎么怎么样感谢神。连那个最坏的那个教会，你知道最坏的教会叫什么？哥林多教会。连那个最坏的教会哈，保罗都还在那边为他们感谢神。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恩典，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等等啊。哦，连那个最坏的教会他都为他们感谢神，可是加拉太书他有没有为他们感谢神？那是完全没有感谢的一封信，他一开始就责备。第六节哈，一开始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什么什么等等，他没有夸奖他们，没有鼓励他们，没有安慰他们，一开口就说很重的话，一开口就是责备的口气，这是加拉太书特有的一个特点哈。保罗的话说得很重啊，我们就感到说好像是一个父亲哈，语重心长哈，为了这个孩子的好处，他不得不说重话，引起他们的注意哈。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我们先把这个话来看一看，那保罗就是觉得说简直不可想象，我稀奇你们这么快，还没多久呢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我们查经的时候讲过说呼召我们的只有一位哈，只有神呼召我们，人不呼召我们哈。如果你做基督徒是接受人的呼召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招我们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招我们。那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招我们，这圣经说神是怎么招我们，借着基督之恩而招我们。如果说神招我是借着神机骑士招我，那就错了。你说哦，我信 我信神就是因为看到了神迹奇事，哎呀，真的有神，感谢主，我要信神。或者是神如果是借着生活的恩典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很需要这个，我祷告结果就哎得到了，哎呀，我要信他。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借着神迹奇事招你，也没有说借着生活的恩典招你。神借着什么招你？借着基督之恩招你。那如果你是信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信主，那我们就对了。我们如果传福音是借着基督之恩传讲福音，那也就对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那个听人家做见证的时候都很紧张很紧张，已经30年了，听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就是大部分基督徒的见证都是在感谢神，感谢神，那内容都是生活中的恩典哈，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帮助我或医治我或等等等等，就是那很少听到说他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拯救而感谢的，甚至说出信的见证哈，受尽的见证包括在内，你很少听到有人说哇，我感谢神，我明白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啊，那居然耶稣爱我哈，为我而死哈，为这件事情感谢神的，你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你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生活中的恩典，或有时候有些神迹奇事，哇，那是经过这件事情，哇，真的不可思议，神迹终于发生了，我信神了。我每次听的时候很紧张。那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如果都是归于这一类的话，我们跟那些拜拜的哈，信菩萨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都是说这个灵了我就去信他，那相反的几时不灵了我就很可能不信他。但是如果是透过基督之恩去信主的话，你永远不会动摇，你知道说我们自己是怎么一个状况，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信他了，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动摇。然后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哈，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哈，神呼召我们不是借着别的，是借着基督之恩哈。接着保罗他就讲说有两种福音，一种福音它叫做别的福音，一种福音它叫做基督的福音。我读一下啊，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哈。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哈。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这里讲到说有两种福音，一种叫做别的福音，那另外一种叫做基督的福音。所以那个别的福音也许它里面还是有耶稣基督的成分，但是它更改了。然后保罗说其实那并不是福音，就像这些传律法的基督徒哈，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所传的一样，他们也传耶稣，但是他加入一样东西哈，说你们也要守律法。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十字哈，一个是十诫，一个是十字架。那个传律法的就是说十字架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十诫哈，十诫代表神的律法。那保罗是说十字架就够了哈，只要有十字架，只要耶稣基督就足够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听到的福音是别的福音，他也向你传福音，他也讲神的爱，可是你听他讲的福音里面几乎没有或者是非常少耶稣基督的成分，讲了很多motivational 的一些 speech 激励人心的，鼓励我们的，让我们相信神是好的，神是爱我们的，但是他很少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说信主我们就可以成功就可以繁荣的，但是他不传耶稣基督。那这种福音是别的福音，那真正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个是真正的福音。那保罗他非常的肯定哈，就是你很少看到一个人说话这么强烈这么肯定哈，他就说我们给你们传的那个是真福音。那第八节哈，他说将来不管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如果跟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哈。 那肯定到了一个地步，说将来说天使来了，给你传的福音和我们当初传的不一样，那你要信我们的，不要信那个天使的。那我这个传给你，我虽然是个人，但是我传给你的是神启示我的，是主耶稣亲自启示我的。如果说有个天使向你显现，他讲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那个是个堕落的天使，是个假天使，他就算显神迹给你看，你都不要信他，你还是得信我们。而且如果是我们自己说过了几年我们回到你那边去，说我们讲的跟当初所传的不一样，你也不要相信我们后来所传的。我如果自己辩解了讲的不一样的，那个是我亏负神，是违背神的启示。但是当初我们所传给你的那个是真福音啊。然后他用了很重的话说，就应当被咒诅，就应当被咒诅，连次讲，连的讲到过两次，应当被咒诅啊。啊，在圣经里我们看不到说应当被咒诅的这句话，除了在这个加拉太里书里面，在罗马书哈，保罗说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什么，不要咒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但是这里保罗却说，那个传福音传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应当被咒诅。我再说，他们应当被咒诅。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很坏，他一直在逼迫我，他处处给我为难，保罗说他给你这么的难，让你日子都没办法过下去了，你都不要咒诅他，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对你是 really nice， 对你好的不得了，可是他传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人应当被咒诅。那你们看到保罗他的那个重点在哪里？哦，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重啊，神的真理比我们个人啊要重多了啊。那接着保罗他就讲自己了，他就说有两种侍奉的态度哈，一种侍奉的态度是讨人喜欢，那另外一种侍奉的态度是讨神喜欢。所以第十节保罗就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嘛哈，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智哈，这个心智就是说啊，主啊，我向你立定心智哈，我做这些侍奉呢，我就是要讨你的喜欢。别人如果也喜欢我，那我很高兴，很好啊，这样子我做起事来有别人喜欢我，做起来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如果说因为要讨神的喜欢，以至于得罪人的话，那就去得罪人吧。但是人是非常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做牧师或者是做什么，你只要是人的话，我想我们的个性里面都有一部分是想要讨人喜欢的，想让人家接纳我的，想要自己是受欢迎的。如果我觉得说我这句话说出来，或者我直接面对他跟他讲这些会惹得他有些不高兴，或者会有一群人不太喜欢我的话，我们就会想办法说怎么变一变，也许不讲了，也许把它变得软化一点，轻描淡写一点，就是要人不得罪人啊。那常常会有这种情况，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落入一个陷阱哈，就是我们还是在顾虑到人，就是想要讨人的喜欢。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哈，我们根据他所写的书信还有使徒行传他的记载，就是他这个人差不多可以做到100%不 care 别人对他的 opinion， 他就是100%就是 care 说神是怎么看他的。所以他是我们一个侍奉的一个极端的很好的榜样啊，他的一片心是在神那边。那第十一节开始是讲到他的 message 哈，他前面有讲到说自己这个人是神呼召他做使徒的，接下来他就说他的信息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所以第十一节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我传给你们这些东西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不是人教导的，乃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你知道我们常常引用一节圣经，就是加拉太，不加拉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学义都是有益的，是不是？那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再进一步想说啊，保罗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把它编排成功哈，还没有完成，所以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讲的应该是旧约圣经。我说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提摩太后书讲的只是说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新约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的呢？啊，像这些四福音书啦，保罗的书信啦，启示录这些，有没有什么圣经的内证哈？圣经自己内部有说新约也是神的启示呢？那加拉太书就是一个例子。那保罗他就说，我传给你们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让我们明白说，这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证据，说新约的书信，新约的这圣经也是照样是使徒接受神的启示所写出来的。那第十三节开始，你看这里都一直保罗在讲自己，讲自己，我是真的使徒，我的 message， 我的信息是从神来的。那十三节他又在那边讲说，我以前是一个很坏的人哈，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又说，但是后来神还是恩待我哈。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等等，又呼召我，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所以他把他的before 跟 after 哈，前后跟大家做了一个交代，说我以前是那种人，我以前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我比众人更有热心，而且我逼迫教会哈，但是现在我是耶稣基督忠心的使徒，我要把他的信息传到各地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那这也鼓励我们基督徒啊，说信主不光只是头脑的知识，一定会有这个生活生命上的改变。说如果我们信主之后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哦，那真的是信主了，那神一定会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哈。加拉太书讲到最后说，圣灵会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但如果说我跟以前是没什么两样的话，那中间就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就是他这个之前跟之后有这个很强烈的不一样哈。顺便一提，就是这个，你看保罗他讲自己啊，就最近好像这几年我听到一些话，有一句话好像最近蛮流行的，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很良好，这一个人要自我感觉很良好，这个保罗他的自我感觉非常的不良好，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哈，我是那残害教会的哈，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哈，他的自我感觉很不好，但是他的自我肯定非常的强烈，自我感觉不好，但是自我肯定很强哈。他没有说自己多么的好，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出色，他都觉得说自己是一个罪魁哈。但是他自我肯定很强哈，他说我就是神所呼召的，我就是个使徒，我所传的就是神的启示哈，我所做的这个事就是神差派我到外邦人当中做的。他非常肯定自己是谁，那使他肯定的是因为有神哈。那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现在那个很多心理学进入基督教，所以我们常常在基督教里面也听到说这个 self image 这件事情啊，这其实又是自我感觉了哈。就是说我们怎么信主之后让我们的 self image 更加的良好，信主之后让我们的自我感觉更良好啊，说啊我一切都是好的， I'm OK。 可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出这样子的讲法来。我们肯定神爱我们，但是不太肯定说神叫我们自我感觉、自我形象都提升起来，反而是说神要我们说有自我肯定， 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蒙恩的啊，神所爱的，然后都有神呼召我们的职分跟使命啊，这个是从保罗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加拉太书前面这一段虽然是只是讲保罗自己，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实际应用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从第十八节开始，他就是讲他的一些经历啊。他信主之后有三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动静哈，他先去阿拉伯，然后去大马色，这总共就花了三年的时间。那常常我们就在猜想，这他出信之后就在培养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哈。三年之后他才上耶路撒冷去，他说他去见了基法，也就是彼得哈，跟他同住了十五天哈。第十九节哈，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大家要记得哈，就是你读《使徒行传》应该就明白这件事情。在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彼得是领袖，但是后来改了哈。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你看到那个时候雅各做领袖，啊，但是一开始是彼得，后来是雅各哈。那这两个人啊，保罗他去见了基法。但是雅各他没有见到哈，就第一次去的时候。那后来他就提到，就说二十节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哈。他必须这样子来表白，因为他的名誉已经被那些后来的人所破坏哈，那些律法主义者破坏，所以他一再向加拉太人说，你们要相信我，你们要相信我。他为的是要把真理传给他们哈。那二十一节以后他就讲了说，因为保罗他去了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又回到叙利亚基利家的境内，就是他那个地方哈。保罗他是大树人哈，就是这个叙利亚基利家的那一带哈。他是在这个，我看，大家看这个图哈，这个基利家，然后这个大树哈，保罗是这个地方的人。你记得在使徒行传他有说我是大树人，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哈。当时的人听过这个地方，这个大树在保罗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当时的世界非常著名的大学城哈，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是排名第三哈，第一名是雅典哈，第二名是亚历山泰，就是在北非的那个亚历山泰，那个亚波罗是从那边出来，那这个第三就是这个大树，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学术的重镇哈，那保罗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人。他后来就回到那里去，可是在犹太那个地方，就是在这里的说这边的人，他说这边的人呢没有见过我的面，但是他们听说啊，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们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啊。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风范啊，虽然这个人过去残害我们，但是一旦听说他现在为主做工，就大家就归荣耀给神哈，为保罗现在的转变而感谢神。第二章哈，保罗他就讲了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哈。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两个坚持哈，一次是对这个假弟兄的坚持，一次是对真弟兄的坚持哈。对假弟兄的坚持呢，是对那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也就是那些传律法主义的人哈。请你们看第二章第四节哈，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哈，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基督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呢，这是对那个假弟兄，他片刻都没有容让他们，这是对假弟兄的坚持啊。这些人好像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基督徒，所以保罗才称他们为假弟兄啊。因为他们虽然是进入到教会里面，但是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啊，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不但是传十字架，而且是传十诫哈，不但是传恩典，而且传律法。那这些人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哈，加拉太书的 主题我们知道是因信称义哈，它的那个application 哈，应用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哈，所以很多解经家把加拉太书叫做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哈，基督徒自由大宪章指的就是这一本书哈。那保罗他对这个假弟兄非常的坚持哈，片刻都没有容让他们。那另外他对真弟兄也很坚持哈，这我们看到就是第十一节哈，这个真弟兄就包括彼得跟这个巴拿巴在内哈。那事情是这样子哈，第十一节哈，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哈，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哈。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哈，就耶路撒冷那些的人哈，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哈，这些传统的犹太人是不会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因为犹太人在食物方面有很多的禁忌哈，有很多不能吃的。但是呢，这个彼得哈，原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看到雅各那边的人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这个保罗亲密的战友巴拿巴哈，也随伙假装。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对彼得他的前辈啊，你既是犹太人，若随着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哈随犹太人等等？那这是保罗他对真弟兄的坚持。这一群人哈，彼得啦、巴拿巴呢，这些人都是真的基督徒啊，大部分还是他的前辈。但是真弟兄也有软弱的时候，保罗一看到他们软弱了，因为怕那些奉割礼的人，所以赶快叫他原来跟外邦人一起吃的好好的。桌上大概是有牛肉、有羊肉、也有猪肉。彼得大概正在吃一个红烧蹄膀，一看到那些耶路撒冷的人来了，赶快躲起来，没吃没吃，他就赶快分开，就随伙假装。那保罗这个人，感谢主，他真的是非常坚持。他一看他们行得不正，就抵挡他们，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跟彼得当面起了一种冲突。但这个冲突好不好呢？这冲突是一个好事啊。这个冲突的结果呢，是保罗对了，彼得错了哈，因为真理是站在保罗的那一边。那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这边讲到一个应用，就是说，那从彼得的角度来考虑哈，或者是巴拿巴的角度哈，这些人当面让保罗给得罪了，说这些人心里会不会不高兴啊？说我又是前辈，比你有名望，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了台，会不会心里怀着怨恨以后对他们有很多的想办法，怎么排挤他，怎么等等，会不会这样子？我说啊，如果是人的话，应该会吧。就是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面总是很埋怨他。给大家看一节圣经哈，在彼得后书3:15哈。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哈，你往后翻，在彼得后书3:15哈。彼得在写完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保罗，还提到了保罗所写的信哈。3:15，彼得后书，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罪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等等哈。那你看他怎么说保罗？他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然后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首先我们把那个时间弄清楚一点哈，就我们刚刚说了，说那个加拉太书很可能是最早的一本书，大概是在就是主后大概48-49年，最晚就是50年左右写的。那这个彼得后书什么时候写的？比加拉太书早还是晚？ 还晚了不少，他可能晚到主后五十几六十年，所以那个加拉太书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了，大概有十几年的功夫了。换句话说，加拉太书是一个到各教会流传的信嘛，各教会留着轮着看的。换句话说，那个信上写的说这个基法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等等，大家已经看了十几年了。那彼得如果被得罪了，他心里面怨恨保罗的话，那应该是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可是我们看到十几年之后，他并没有怨恨保罗，他在书信里面还说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然后有说他所写的那个是照着神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所以我们看到真基督徒的风范让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感动，说真基督徒风范就是这样子，他们的眼光就是看着他的主他的神那第一次的时候，保罗因为要站在真理那一边，他不惜得罪了彼得。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他也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他在那里赞扬保罗，这是我们亲爱的弟兄，是神给他的智慧，你们要好好读他写的信。那我们看到基督徒之间就没有什么私人的怨恨，总是为了神的缘故好，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章就是保罗他有两次的坚持就是这个对假弟兄的坚持，还有就是对这个真弟兄的坚持他这里面跟我们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督徒所做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做事的原则我们看看第二章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这点很重要，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耶和华看内心神人看外貌，那神不以外貌取人我们基督徒其实跟那个世界上的人呢，有时候心理上还是很类似的。我们即使是说我不应该与外貌取人，但是潜意识里基督徒仍然是喜欢用外貌来取人。我们去接触的时候会看那个人，会看那个人的外貌怎么样，看他的身世怎么样，看他的名声地位等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如果说教会来一个人，他是假设说个比方吧，他是个大公司他是 IBM 的 president。这是大的不得了的公司，居然来我们这个小教会蓬荜生辉来的时候旁边还带了几个随从秘书的 secretary 这样进来了。然后另外呢有一个人进来，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身上还有味道，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今天来了来宾了，然后看到这个 IBM 的总裁旁边还带了很多 secretary 跟这个随从，我们就毕恭毕敬的先给他鞠个躬，非常欢迎你这我们这个小教会请你这个坐在最前面最好的位置。然后那个身上有味道破破烂烂的，我们就想办法说最好他别进来人进来谁坐在他旁边闻到那个味道很难过的人会不会以外貌取人呢？人的确是会的，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说完全不以外貌取人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真的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不分男女，不分地位不分国籍省籍黑人白人种族等等神不以外貌取人那另外就是讲到说这群人这群耶路撒冷这群人他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第七节说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一样就是那些在耶路撒冷人看到神对保罗的托付 看到主托他福音啊，传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哈。啊，第八节有讲到哈，我们常常说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就根据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八节哈。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那些耶路撒冷基督徒他们看到神对保罗的托付哈。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认识到神在别人身上，在弟兄姐妹身上的托付，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第九第十节讲到一件事哈，如果你们在美国久的话，在教会里面有听到有一句话是 The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哈，右手相交之礼哈，就出自于这里哈。 The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哈，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哈，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哈，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这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握手了哈。那在当时的话，当时的那个习俗哈，其实现在阿拉伯的世界还是这个习俗，他们见面是拥抱的哈，就是那拥抱一下哈。这是那西方人，我们现在都是随西方人、美国人、欧洲人，就是见面就是握个手哈。那在保罗那个时代是见面是用拥抱的，但是他们彼此说表示要接纳，特别接纳你的时候，他就伸出右手来哈。这个他如果给你他的右手，表示说在主里面的接纳哈，彼此的认同，这叫右手行相交之礼。在我以前那个牧养的教会，我们在那个每次有敬礼的时候行这个右手相交之礼哈。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受浸的时候就把它安排在主日崇拜里面，就跟主日崇拜合在一起了哈，这是主日崇拜的一个部分。以前我那个教会的话是分开来的，主日崇拜完了之后下午一点半左右吧，另外有一个聚会是叫敬礼的聚会，然后那整个的聚会我们也唱诗也祷告，然后就有受浸哈，然后也有讲见证哈。那个受浸完了之后，我们就全教会跟那个刚刚受过浸的人就说要行右手相交之礼哈，大家一个一个走到他们前面去跟他们握手哈，接纳他们哈。那这个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这边的圣经说的哈，这个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哈，主里面的接纳哈。那这个第二章哈，一直到结束呢，就可以把它归类是这个个人的部分哈，有很强烈的信息哈，讲到保罗他的自我的肯定哈。但是在第二章的结束的部分，他已经从个人的部分开始讲到教义的部分哈。中间有一点就是那个保罗跟彼得讲的话，是讲到什么地方结束呢哈？因为说保罗看到彼得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他说这是十四节哈，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有可能他的话就是讲到这里哈。那从第五节开始来的是保罗就开始在开始要讲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了。我们这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所谓的外邦的罪人。那二章十六节要请大家把它记下来哈，就是这一节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呢，讲的最清楚明白的一节哈。第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这一节就是把整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说得清楚明白哈。那保罗他继续就在那里讲下去哈。那保罗他有神的智慧哈，感谢主哈。他神的智慧，他来回讲，就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确确实实的把神的真理存在心里面。所以第十七节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 就是它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结果，在基督里称义绝对不可能还是罪人哈。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哈。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结果哈，基督绝对不是叫人犯罪的。这句话要到了我们读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就全部明白过来了，因为当时那个律法主义就在那边说，这个你们这样子讲哈，这个基督是叫人犯罪的，说你们这样子哈，你们说只信耶稣就一切 OK 了哈，可是、这样子你们就说啊，在基督里很自由，你们就会随便去说谎，随便去犯奸淫，随便去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你们说只要我信耶稣，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都不怕，我都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放纵那个情欲啊，放纵这基督里的自由。那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信耶稣反而是叫人犯罪啊。那保罗就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哈、因为那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哈、基督不但是使我们称义，而且使我们不犯罪哈。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那二章二十节是整本加拉太书的一个主题经文哈。那这一节圣经，跟刚才的二章十六节哈，是大家如果喜欢背圣经的话，这两节都是很好的可以背诵的经文哈。二章二十节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非常清楚，非常美好的一句话，讲到信，讲到信仰方面，也讲到生活方面，也讲到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讲到信，讲到活啊，所以这两节圣经都可以，我们来好好的读一下。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哈。我是盼望说我们已经查了六个礼拜了，那我大概再跟各位弟兄姐妹复习个两三次希望经过这个手续之后，这个加拉太书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了，你们以后就加拉太书每个人都很清楚哈。以后也可以，我们有新的弟兄姐妹来了，希望在座有些人可以出去教加拉太书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还有个两三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一下？因为我以前给弟兄姐妹讲圣经都讲得太快了哈，我们那个读经班每次就是十章十个 chapter 为了要赶进度就想一个钟头讲十章，那现在比较有时间了，所以我们看得比较仔细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Arena那里面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就是对，对，因为都是不是全部就是了，像雅各他自己就不是，但是有一些假弟兄是从那边来的，对，所以那个彼得啊他们什么也看到这雅各那边来的人，就是随口假装，因为怕这些守律法的人，对，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出来的，因为当时那些第一批的基督徒，耶稣的门徒，他们原来都是犹太教徒，那一旦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那个旧的那方面的人就很难放弃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坚持他们那个旧的，所以在当时有些特别是耶路撒冷那边犹太教的重地哈，对，有些人虽然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不是很明白这个恩典的真的意思，所以还一直在强调这个守律法的，那中间有一批人他们就是特别的强调，不但说自己在家里面强调就算了，而且他们是跟着那个保罗的后面，他前脚走了他后脚就进去，他到加拉太他们也跟到加拉太，到哪边他们也跟到哪里，就是把保罗所讲的那些把它否定掉，然后重新加入一个律法进去啊。所以 Rina 问的那个有可能有一部分他就是雅各那边来的。 我们应该还有，这样子看起来应该还有两次吧。我每次看两张好了，那这样子总共就是查了六次，然后再读了三次，应该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还有下两个礼拜，弟兄姐妹对加拉太书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留点时间来讨论好了。好，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好，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研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生命的粮，是宝贝，是解开来是有亮光的。求圣灵继续做这解开的工作，让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赐力量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神的真理上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在生活当中多多领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认识耶稣，遵行耶稣的教导，而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跟家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